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FM Taiwan。
本节目由撇大姐与
FM 台湾共同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
PA 大姐，
就是康熙。你看他是康熙了，是不是？
一直很想回味康熙。
没错，
上次我们聊到挪威一点点，
对，一点点
讲到我们的遗憾，就是在首都 Oslo 没有待太久。
对，我们上次去 Oslo 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连福格人都没喝到，这是保留着我们下次要再去的机会。
我很期待你的清单哦。
你说 Oslo 还是？
对啊，你的 Oslo 的清单。
但是我之前存好像没有存太多，因为我朋友跟我介绍都是咖啡厅跟餐厅，其他我不晓得 Oslo 有什么东西，可能要再看看。
好吧，反正再也不要去 Remova 了。 OK，Okay. 我们就直接在某一个地方先买好。
对，没错。
因为
不用，我不用再买 Remo， 因为我现在两颗可以用一辈子。
我一定要跟各位听众讲，之前平他到底跟我提议了一个什么很荒唐的提议。他就是去北欧之前呢，他刚好有想要再购入一个 Remo 最大的那个方形的
创。
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订不到，因为台湾 always 都在缺货。
然后我也去登记，重点是我在台湾的 Remova 已经登记了最大颗的 Trunk Plus， 店员跟我说哦要等10个月。
然后呢，因为迫在眉睫我们就要去北欧了，他就说还是我提一个 Remova， 然后呢我再带两大袋的行李袋，然后我们就这样拖着走。我心里大冒汗，我想说开什么玩笑。
重点是我们本来就是两个大行李的状态，然后我家里本来就有一颗大的 Remova， 只是我想要再买一颗。
对，
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是我拖一个行李，然后另外一颗的东西我用行李袋装，所以不是两颗行李袋，是一颗行李袋加一个行李箱。然后原本想说这样子，然后 Esther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觉得我一个拖着，然后一个背着，我走不动。
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想要帮你拖。
我不可能好意思叫别人帮我拿了。
不是，因为这个实在太难了，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北欧的那些地方，我们没去过，所以不知道它路况如何。
对，
如果像意大利那样，应该整趟都在哭，因为太痛苦。对，那个石子路超难拖。
没有啊，大家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我会想要带行李袋，是因为我想要去北欧买 Remova， 因为北欧的 Remova 比较有库存跟比较便宜，然后退比较多税，所以我想说我带行李袋去，然后买一颗新的，把行李丢进去之后，把袋子放在行李箱里面。我原本是这个想法，
当然
对。然后结果刚好，因为我去北欧前突然去了香港3天，然后我就在香港买到了，因为香港有现货。虽然说没有比较便宜，但是它有现货，不用等10个月，所以我就买了。
真的，我奉劝如果想要去欧洲买行李箱的人，你要嘛就带一颗可以带去那里丢掉的，不然就真的不要自己拖。因为我们到那里之后其实发现那里的路还真是不好拖，
因为是雪地啦，在雪地里拖真的很难拖。
在外加因为他们的房子很少会有电梯，
对，
所以真的不要。
就除非你住饭店才会有电梯，不然他们的电梯有时候就是不方便使用，或者是根本就没用，
或者是坏掉装饰用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去巴黎好像有几次就是有看过是坏掉的。
没错，
就很可怕。我们之前去挪威有坐到电梯吗？好像没有吧。挪威我们是住哪？
Red and Blue， 那是饭店。
那是什么？哦，饭店。
对啊，那个就是饭店的电梯啊。
哦， 我甚至都忘记，因为实在太久了。
Red and Blue，
好像我们这个是住饭店耶，而且我发现挪威的饭店其实还不错。就是因为只有一间，所以只要跟司机讲说我们要到这一间饭店，他就一定会知道。
你是说 Oslo 还是 Tromso？
Tromso， 哦，我讲错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讲的是 Tromso， 我们住 Red and Blue， 没错。对对对， 因为我们 Oslo 其实也是住饭店的。
后来我们有做那个什么，
有时候在湖边的时候，
不是湖边，在湖边更之前有一个空姐，你记得吗？空姐，然后她租我们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在火车站，
哦、对对对，
那个也是在挪威，对吧？
对，那是在挪威，但是不是 Oslo。
对，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对，因为那是我们一个转乘的地方，
那是我们唯一住的一个 B&B， 蛮酷的，
也是行李非常的难拖上去。
嗯，因为那个楼梯很小，而且我们不知道那个 B&B 的邻居如何。
对，
应该说如果邻居不怎么好的话，房东还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声一点，会有邻居来抗议哦什么的，
或者是直接提醒我们几点以后要声音转小声一点。
对，所以真的不能太随心所欲，所以我还是住饭店比较方便。但我们这次去 Tromso 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坐飞机还是坐什么的整个过程都还蛮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你说 Tromso 吗？
嗯，
而且重点是我们还有在那边参加在网络上面买的一日游的追极光行程，也是有看到极光。
嗯，虽然蛮迷你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整趟旅程总共看到两次极光，然后这个是第一次，第一次极光算是比较微弱一点。很多人都跟我说，嗯，哦，我妈之前跟她朋友去参加什么极光团，第一天去什么都没看到，导游就说你明天再参加同一团是半价，然后所以我妈跟她朋友又去参加了第二团的隔天，两天花了10000多块都没有看到。我说哇，那我这个算幸运。
可是很奇怪哎，我发现根本不用参加也可以看到。
对，因为我们第二次是没参加团，然后直接在房间门口看到极光。
我们转往芬兰之后，挪威就开始大爆发。
对，现在 right now 也是，因为我有朋友现在在若瓦内米，若瓦内米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圣诞村。对，
若瓦内米世界上最难念。
若
瓦内米，
若瓦内米非常的难念。How to spell？ 它是。Rovaniemi 是 Rovaniemi、oh,
不是 Rovaniemi， 我们朋友有教过我们啊，他一直在狂念 Rovaniemi。
OK， 嗯，好。我们在挪威的时候有买了两个一日 day tour，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推荐给大家，因为很多人都一直以为我们是跟团，但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都是自由行，然后自己买的，只是会买那种 day tour。 然后我之前的经验是，我第一次购买其实是在瑞士，然后因为我在瑞士的时候本来一直很想要完全自由行、嗯、比如说自己买缆车自己买火车票那些的、嗯、然后是后来我朋友推荐我说你就直接买这种 day tour， 它里面什么都帮你买好，比如说早上7-8点到定点，也是一台游览车把你载到缆车口，你就直接搭缆车，他票都帮你买好，你也不用浪费时间排队，不用自己去沟通买票，因为他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讲英文。嗯，他一整个包套行程帮你做到好。我们那个时候第一天的那个行程很酷，在瑞士的时候是我们先搭了游览车，后面搭了缆车，缆车下来之后可以换成火车，火车坐完之后再搭湖中里面的那种船，再从船搭到另外一个市区，然后再从市区搭游览车回原地。
所以也是瑞士缩影的意思吗？
没错，而且全部都搭到，连那种最难的少女峰都去到了。然后有一些那种票不好买的状态，或者是有可能火车票上没有票啊，没有位置之类的，这种都可以解决。因为你买 day tour， 导游人员都会帮你做好之外，比如说我们在游览车上的时候，他会从头到尾都在讲解，他就会开始聊天，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语言，我们就选了英文团，用英文讲瑞士的历史啊，车开到哪里，他就会说哦，大家请看你的右手边，这边有什么什么羊群，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那个高高的就是少女峰哦，然后我就想说哇，好棒，这值回票价，超棒的。
真的，我第一次参加也是去挪威的时候、
嗯、哦，对，第一次参加其实我们上一次去挪威的时候买这种 day tour。
对啊，我就觉得、嗯、哇，这个真的很方便耶、嗯、因为真的不用排队很方便，而且等于是时间我们也不用自己去瞧。
对，
因为我觉得在安排行程最麻烦的其实就是每个阶段性结束之后那个中间的时间要怎么瞧，或是要去哪里，或是点到点之间的一个转乘我们要怎么想怎么过去，这个都超麻烦。
对，
可是这一说就不用了。
对，然后我上次在瑞士就直接买了两个 day tour， 然后两天的感受都差很多，我就觉得哦都很棒，我两次都很喜欢，就买两个都很喜欢。上次在 KKday 买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北欧之旅是在欧洲的网站上面买的，不过它一样的行程也可以在 KKday 或者是在
Klook
这两个都可以买得到、嗯、只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或不一样的 东西，就里面可能编排不太一样，但其实大同小异啊。我很推荐大家买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都私讯问我是怎么去参加这些团的，我就说、哦、大家买这个 day tour 就好，不用去参加旅行团。嗯，因为旅行社的时间绑太紧，跟自由度很低，我觉得不好。
对。而且吃东西也没有那么多自由性，像我们当时到城镇好了，其实我们就可以自己想要去吃什么餐点，然后就选择性非常非常多。
对，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对，就比较不会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绑在旅行团的时间上，自由度很高。
如果去旅行团的话，你一定有很多地方是急着要走，或者是在这边又待太久，很多问题，我觉得那个很难控制。
像我们参加旅行团，我们就不可能去选品店逛街了。
对啊，怎么可能？
对，因为一下子可能就要被赶回去，然后又要开始讲哦，明天要去哪里。
对，所以我觉得自由行吧，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天哪，你们去看极光居然是自由行，我觉得真的没有很难欸，
没有很难，
你就自己买机票，自己订住宿，再买 day tour 就差不多了。
对，只有稍微要想一下从机场到住宿的这一段车程
要怎么去。
对， 對，要怎么去。
但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那我们这四个城市都是搭计程车啦，但是计程车你有分可以先订好的或者是不能先订好的。我觉得他们的机场都很贴心，他们都会有计程车的招呼站嘛，但是最贴心的是有分大车跟小车。嗯，所以你如果行李比较多，像我们行李非常多颗嘛，一个人都两三颗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就直接去拦大车。嗯，对，那也可以付现，都可以刷卡，因为澳洲所有的计程车都是可以刷卡的。
我觉得可以刷卡太赞了，
重点是都是可以 Apple Pay 哦，所以很方便。
没错，
而且这一趟去北欧，我身上提了两三千欧元在身上吧，我一毛都没用到，我全部又带回来存在我的外币户头里面，我就直接全部都用 Apple Pay。 因为你手忙脚乱又要拉行李，在雪地拉行李真的是会长肌肉那种状态哦。然后就已经手忙脚乱了，你不可能掏钱，也不可能拿出信用卡，就直接 Apple Pay 吧，因为手机挂在身上。对
对啊，而且那个找钱什么的都超麻烦的，我觉得还是算了，就直接信用卡、
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地方还不收钱，所以就是只能刷卡。
有、
一定有啦。
什么时候？
毕竟我们去什么连欧元都不收的地方、很多。 对啊，
因为我当时也是想说哈，还要换克朗还什么，好烦哦、
而且是有分挪威克朗丹麦克朗然后什么，因为他们的克朗是不一样的。
对啊，好烦哦、
对啊，
最后就直接全部刷卡了。
对啊，全部都刷卡。而且我看他们连当地人都没有人在用钱的，我看他们付钱每个人都用 Apple Pay。
好像是欸。
对啊，
我没有什么看到有人拿钱包出来，
就连超商那种
手机或信用卡，
就是买那种少少小小的东西他们都用手机付。就没有人在拿钱，
比较方便。不过我觉得挪威坐计程车的话好像要先去下载 app 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去巴黎或意大利都可以直接叫 Uber， 因为他们 Uber 很盛行，可是到了北欧他们就不是 Uber， 他们就要用当地的计程车。然后你就上网找，看你要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你就找他们当地的计程车 app， 那种都叫得很快。
对， 對，而且也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不过挪威的计程车费有偏贵一点，
好像不是偏贵，
比丹麦贵，比丹麦贵，也比芬兰贵。
对，它是最贵的、三个地方它最贵。
没错，
它的跳表就是我们从机场坐到饭店大概15分钟吧，
没有，10分钟而已，
10分钟而已，
很近很近。
你们是坐700多吗？
因为 Tromso 很小。
你们是坐700多块台币？
800多块，
就差不多700-800块台币。
对，但是明明才10分钟车程哦、
对，
因为只是过一个地下道，就是从内湖地下道到富北地下道，然后到复兴南路，就这样而已，
就过一个很长地下道。
对，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800多块。很惊人欸。我们花最多的其实这一趟除了吃之外真的就是车钱了。
没错，
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租车的考量的话，你们最好差不多四个人一起去，大家分摊那个车钱就会觉得还好。
就像我每次都觉得哦，去巴黎坐 Uber 最划算，我会这样子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三四个人一起 share 那一台 Uber 的钱，可能除四都比地铁票便宜。
哦，真的吗？
对，
哦，是的，
是的。
我觉得对。
对啊，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多一点点人去，但也不要五个以上，因为他们有可能不在。
对，就是四个人，
而且车子也会不好叫。还有你们如果去 Tromso 的话一定要去搭缆车，搭到一个山顶上，
到上面简直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真的
超美。
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早上晚上各去一次，因为它的风景会不一样。
但因为我们去的时间那个时候是永夜状态，然后天会微微亮的时间大概是三四个钟头，所以你如果有办法在上面待三四个钟头，因为上面有餐厅，如果你排得到位置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待三四个钟头然后看夜景这样。
对，因为它上去之后可以秒看整个 Tromso 的一个港湾，真的
很漂
亮，很漂
亮。它现在还是我手机的桌布，真的很美。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在发影片，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这地方太梦幻了吧，然后现场看到真的快要哭出来。
因为我觉得从别人的影片跟照片看还没有那个感动，上去真的好感动。
是哦，我是已经感动了，然后上去之后真的更感动。嗯，因为这辈子不会看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地形，还有天空的颜 色，那个建层前面是城市，后面竟然是雪山的那一种样子。
对，因为我上一次看到直接哭出来的景色是在瑞士，然后我是直接哭了，超浮夸，我也觉得自己很浮夸，可是我也想说，可是那个景色还蛮值得一哭的。然后第二次觉得哦，真的很震撼，就是在那个 Tromso 缆车那一边。嗯，虽然说没哭出来，可能是因为太冷。
哦，真的。哦，你那天是不是穿蛮少的？
因为我穿比较短版的羽绒衣，上半身很暖，但下半身比较冷。哦，
而且那个缆车也没有很长，大概不到十分钟。从地面到上去，甚至五分钟吗？
三分钟吧，
真的、喔。
对啊，很短，
才三分钟，
很三分钟，
很短。哎、欸，对，它比我上次去另外一次的挪威，我们去跟 Zoe 他们搭的那个好像还比较高一点。
对对对，
很值得去、欸，
很值得去。
如果我下一次还有去 Tromso 的话，我就会去那里。
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想，可能因为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本来他们每一个月的波动会很大，就是因为太阳照射的角度的关系，所以它的日照时间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景色跟颜色一定也会差很多。嗯，所以一定是每一天去跟每一个月都去都是不一样的状态哦。嗯，
好棒哦。
对啊，很赞，变化度很高的地方，所以可以重复去的。
嗯，它上面的山顶也有一点像那个叫什么阳明山上面那个叫什么
擎天岗，
擎天岗就是一个平原。
对，
所以可以在上面滚、嗯、然后也可以，
但是它是全雪地啦。
对，全雪地、
就是、所以你如果想要滚雪的人也是可以去那里去。
对，其实在上面是可以看蛮久，我们至少有待两个小时以上吧。
差不多，只是因为本来也是有点想排那个餐厅，但那个餐厅很难排到吧。
我不知道，因为太多人了，
真的很多人，
陆陆续续一堆人上来。
因为一两点太阳即将要下山，两点就是整个黑了嘛，
也没有人要下去。
对对，等不到那个餐厅有空位的时间，所以就放弃。
对啊，
下次一定要坐到那个餐厅里面。
嗯，这样就可以看日落。我觉得搞不好那些人都是在等日落，
应该是。
我突然想到，他那个缆车不是一点还是几点就关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开到晚上
了。哦，所以是到晚上。
嗯嗯，他是到晚上十点。
哦，
因为很多人都在那里看夜景啊，我看很多地标上面的人都是直接看景，然后我朋友也是到晚上才下来。
难怪，嗯，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是到一点，还是那个公告上面有写，我忘记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看到说，哎、欸，到一点吗？我内心有疑惑了一下。想说到一点，那让那些人怎么下去？嗯，所以其实没有被骗。嗯，因为早知道那个时候应该再待久一点。
真的，
好气哦！
我也觉得好可惜，
好气哦！我想在那里看日落。嗯，因为那个天空的颜色应该会超级漂亮的。
有遗憾就是表示要再去一次。
嗯哼，而且其实 Tromso 好像再往南开一点，有一段公路是有波浪的一个公路。它好像有点是跨海大桥还什么的、嗯、那个也很值得去，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开车所以就没有去到这个景点。那个也蛮北部的，我觉得下次可以去看看。
嗯，而且北部很多细细碎碎的小岛，还没有到那么北啦，就是再下来一点点南部有一些挪威的什么什么什么群岛，听说也是很棒、嗯、看那个旅游影片看起来很赞，下次一定要去。
感觉挪威可以去个四五次、欸、
可以耶，可以一年去一次耶，好棒。
哇，这个钱，哇，这个钱有点，这个金额有点庞大。我来想一下，
因为我发现我每年这几年每年年底都有给自己一个犒赏的旅游。这次是北欧嘛，上一次是我在日本住一个月，但那一个月我后来想一想，哇，花的可真是多钱。因为那天有一个网友问我说，哎，你在东京住宿是住哪里？我说饭店，他就说，所以你住28天，饭店多少钱？我算完打给他，我自己吓到，居然花了11万住宿。
哦、oh, ，
所以我就说啊，没有，但是是犒赏自己的年底旅游这样子。嗯，
但11万其实跟北欧比起来也差不多。北欧一趟的话，
一趟的旅程哦，
半个月。
没有啦， 大概一般，因为我们花了快20万，机加酒跟那些套装的旅程跟车程。
但是我们是有对分啊，如果今天没有对分的话，
哦，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对，我们还
有
另外一个花费。
对啊，
我们多了一个另外一个花费，如果没有多那个花费的话，一个人，因为还蛮多人问我整个这样花下来多少钱，如果不含买东西、吃东西、车子，然后住宿、套装行程跟机票，全部大概是15-16万左右。
嗯，其实差不多。
嗯嗯嗯，
两周。
对，
然后外加因为那边的消费真的比较高，
对，
所以包含那些
买东西哦。因为
对，
还买东西的话是另外一个价
位，因为那些 tour 其实也都蛮贵的。
对，因为我们看那个极光行程是买那种比较 mini 套组的，所以他是坐那种九人型的车子。
嗯，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 mini day tour 的那种追极光行程，所以他偏贵，一个导游可能只带6个人这样子。
我们是一个人7000
台币
左右，对，台币
8000，
8000，
对。那个人很努力的，一定要让我们看到极光，所以一刚开始看到非常微微一点点的时候，他就说收上车，我们就开车到另外一边去追那个极光，然后发现云又飘过来，跟着我们飘过来，所以我们又开回去原本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有追到。
他很好笑，一直给我们希望，
对，
就是我们不要放弃。
放弃。昨天给你们看昨天的照片，昨天是那种大爆发的照片，这是我昨天拍到的，这样。昨天长这样子，我们今天也可以。那他就开始生活，给我们一些温暖，
吃一些粮食什么的，
比如说会给我们喝汤啊、喝咖啡，或者是吃饼干什么的，给我们一些信心。因为他是在我们到没有光害的海边等极光，真的冷到不行，因为我们是穿那种雪衣。
嗯，雪衣
已经最防寒的，然后他还请我们在鞋子鞋底下面贴暖暖包这样子，他有专用的暖暖包。对，但因为我原本出门前就已经先贴好，所以我没有拿。你有用到那个吗？
没有哎、欸，
但他真的不是卖的，他是送我们的。
应该说他含在里面的，就是说他服务其实蛮好的，
对，很周到，那边蛮贴心的。
对，还会准备超多道具，而且那个道具我突然想说，这么大到底是怎么放进去的？
对，
因为那个雪衣一件很像太空人的衣服那么大、欸，
很大件。因为我们是可以穿着自己原本的羽绒衣进去，在里面还有空间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大件。然后他还装了一大堆食物，露营用的汤包，然后还有火炉。火炉也是他自己扛来的，椅子，
对，露营椅，
露营椅，然后一堆零食，感觉都是他自制的，还有什么茶，帮你照顾得很好。
对，而且他明明状态那里是零下十几度，可是他倒出来的热水是滚烫的。
对，
我就想说，哇，他这个保温瓶好高级哦，
真的，而且他滚烫很久，
因为我们的车程大概有50分钟到1个多小时，
对，
然后那个水都没有变冷哎、欸，
没有，对。没错、
哦，好神奇、哦！因为我们大概6点出发、到目的地，可能7-8点开始等等等等等等极光，到2-3点就中间我们可能已经看到2-3轮极光了。然后大概到2-3点的时候，就说：“哦，大家应该又饿了吧？”那我们就开始喝咖啡、吃甜点、
吃饼干吓到。
然后我就想说。啊，过了这么多个小时，那咖啡怎么还这么烫？
哦，重点是它是车是有熄火的，所以它只要一熄火，其实里面会非常冷，就跟冰箱一样。
啊、
但它的那个还是很保暖。
我想说，我们6点出发的，它如果6点装好那个热咖啡，到半夜2点还滚烫的，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保温瓶、
啊欸？露营工具然后道具真的是要去北欧买，
真的 amazing 哎、欸，
很不可思议，
超级不可思议。
我现在其实已经回想不起来当时有多冷了，因为当时好像真的感受不到冷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他的那个雪衣也是蛮厉害的，
对，
嗯，
但我好像感受不到冷，是因为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极光到底来了没？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盯着天
空
看，天空对，
很有趣哎、欸，
我觉得追极光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嗯，而且真正在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哇，真的好不容易看到了，
而且看到它，对，然后。就是一直舍不得眨眼睛，因为它每一秒都在动。你一个不留神，过5秒钟，哎、欸，不见了。
对，它不见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很多、欸。
因为它就是一阵风，我以为网络上的那种流动的感觉就是一个 flow 感觉，流动的感觉，结果没想到。
我以为它会像水母，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在那边蠕动一阵子。
对，就不是。
结果真的、就
是，它是一阵风，
就是一阵风，
它是咻，然后就没了。
好快哦！
对啊。然后我们在挪威的行程差不多就对，看了鲸鱼，追了极光，然后去搭了缆车，
嗯，
那我们的时间就结束了。不过每一次天亮的时候，大概10点、11点、12点的时候，都会被那个天空惊艳到。
哦，真的，
就想说天哪，原来永夜的天是会亮的，但是它是微微亮，然后看不到太阳本人，可是 照映出来的天空的颜色是粉嫩粉嫩的颜色、嗯、好神奇、啊、
我第一次看到天空有 baby blue
baby blue 真的是 baby blue 跟粉红色那种草莓奶昔的颜色，
很感动，因为那个渐层一直以为是后制的，
对，就是现在是真的。
但我们在上飞机之前，我们是中午上飞机之前，还是忍不住一直在看。
对啊，那个天空真的好美，
嗯，好舍不得哦。
对，大家如果想看那个天空，可以去看我们两个的贴文，我们都有发，我有发贴文，有发 reels， 大家可以去看看天空有多漂亮。
真的，然后我们参加的一些 tour 的资讯也有在 reels 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有名称可以去看一下。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集又太长了，你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
我们中场休息，给大家去睡睡觉。
下一集再见喽，
拜拜。